说这个渔夫渔妇都可以用的。等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照相机有那个傻子照相机。
嗯，
傻子照相机谁都会用，你这照相机后头一看，咱们要多这要多少光圈，要多少速度，距离准不准，这一切你都不知道。但是你只要会摁，一摁就拍好了，傻子都会用。那个照相机它就是好是坏啊，照相机它好啊，它有多少电脑在里头，它自动调制，都不需要你考虑了。所以你不能因为是这个照相机是外号了，是吧？叫傻子照相机，因为傻子也能用，就看他不起。你还要花很贵的钱去买它嘛？它就是它这个性能特别好，那自动它都找到了嘛。所以越是啊，这个根据不好的人能够得利，正说明这个法门的殊胜。所以这个袁中超他的话所说的这个意思，跟以上所引的日本的大德的说法相同的啊。这个佑希大师既然说这个是无上的醍醐，那当然也就是气理的、合理的、契机的、合乎大家根基的最极圆顿的圣教，我这个是没有这么明说出来，意思是一致的。这摘引日本人的话叫秃超，日本人的汉语，所以这个不就是用了个秃字，中国人不大会用的，是吧？所以他有的时候啊，这些地方他说是这个顿教里头有二教二超，虽然称它是顿教，但顿教里头还有分别，这日本这部书秃超里头说的二教是哪两个教呢？一个是南行圣道，一个是啊异行净土法。南行的圣道啊，就是讲的讲佛心的，什么参究佛心，讲真言密宗的法华华严等等的教，这个是顿教啊，但是是个南行圣道，所以现在说依这个而成功的人很少啊啊，现在大家听说开悟的人很少啊啊，这个密宗成就的真的是从解放到现在，大家说找到是知道公认有六个人，极深化光，但是十亿人口几十年来才只有六位，一亿中不到一个，十亿人口要十个人，他们还可以说几十年来一亿中有一个，所以难呐、不是不行啊，它难呐、这是难行道啊，这个其余都是如此，是吧？二超两种超，一种是竖超，一种是横超。竖超用自己的力量来修来断的，叫竖超，完全靠自力。但是净土呢，用弥陀的殊胜的大愿，实际是靠他力，所以这个他虚法师也判不得，说这个净土法门是他力派，是果教门。刚才说真言是密宗的一部分，那这个密宗里头殊胜的地方也是如此，是他力派，果是从果上起修的。说这个由他力故，所以是超越成佛，超越常轨而成佛，所以叫做横超。横超之顿是什么呢？那持名就是横超之顿，而持名是顿中之顿。所以在顿中有二教啊，这个有南行有异行，那这净土法门是异行，有横超有竖超，这个净土这法子是横超，是顿中之顿。以上诸德贤尊善道大师之说，这是根据善道唐代的大德啊，在长安的时候，长安城里头几乎没有人不念佛啊，这个就了不起了，一个城市之中几乎没有人不念，这个感化力，所有供养他的钱都拿来写经了，现在敦煌还找出来很多都是他那时候请人写的经，还是自己亲笔写的。都是说本经是顿极顿苏，这是日本原话，圆融圆满。再把真解的话拿来说，这日本的这个名著了，真解称无量寿经是什么？是专中之专，不是叫成专家，是不是专门的学问？ 是专中的专，顿中的顿，顿中的顿，真中之真，真里面的真，圆中之圆，这个赞叹就到极点了啊，是绝对不二之教，一圣真如之道啊，所以判教啊，应该这么判啊，这是啊，是圆是顿，而且依他们这些说法，那是极圆极顿了。我们这个上面引日本人的话引得多了，我们再看我们中国的大德弥陀要解。弥陀要解虽然很薄，但是是某一大师从大光光明藏自然流出的经典，他九天写出这部书，这花了九天的时间了、而这个书是下面我要引印光赞叹，印光大师赞叹之极啊，这是引两段弥陀要解的话。他说释迦牟尼一代的实教，他这一代的教化唯有华严名一生圆满，只有华严经说这一生就圆满成就了。这一生圆满是靠什么来一生圆满？它的因是什么呢？就是在幕后啊，华严最后一品啊，普贤恒愿品啊，十大愿王道归极乐呀、这并且用这个法劝华和华藏的海会大众都同发进同往极乐世界。他是感叹了，托付凡夫立灯补处啊，这个净土法门是凡夫而都是照例的灯的补处，一生补处，现在弥勒在兜率，这是一生补处菩萨，他只要再到人间实现一下就成佛了，所以这称为一生补处菩萨。凡夫到了极乐世界就都是灯了一生补处，都如同现在的兜率内院的弥勒大士一样啊，这是齐唱极谈呐、这种唱道是奇极啊，没有不普通啊，是登峰造极之谈呐、不可测度，不是凡情所能够推测所能够考虑的，度是嫉妒就是考虑之一。华严所禀，华严所要明的一生成办的啊，这个内容却在此经，在这个经才能实现，而天下古今信显宜多，从天下的空间从时间上说有古有今，你这是这个经一直包到现在都是怎么样，都是信的很少，显示少啊，这个是不是念先的显呢、显示显已在自述的显已在少少得很呢、信的人很少啊，怀疑的很多呀、此凡即是、言语很多道理就不明白了，就是他日食月食啊，道理嘛，余唯有颇信力学而已，这是偶一大事，我只有把心挖出给你们看呐、很伤痛的话，古今都是如此啊，对于这样的事情啊，熟视无睹啊，不能相信。这个要解后头又说，当来经法灭尽，特留此经注释百年了。这个无量寿经里特别要留这个经注释百年了。那广度寒士，寒士就是友情啊，广度众生啊。阿陀伽药是应万病的药，是万病的总持，就是这个经啊，是绝代的圆融，不可思议。你们不是用头脑去想所能够想得出来的，不是你这个是用言语所能表达的。华严的奥藏，华严很深奥的法藏，法华经的密髓，很深密的精髓，一切诸佛的心药，佛就是传心法门嘛，与心传心，心中的药啊，要点呢、菩萨万行之思难，菩萨要六度万行这个总的指南针，皆不出于此意啊，都不出在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之外啊。欲广叹述穷劫莫尽，我预备要更广的来赞叹来叙述，这个叙述你把一节的时间都花进去也说不完呐、 这个法华呢，天台宗认为这是纯元独妙，天台宗是独尊法华，他说法华之源是纯元，他的妙是独妙，因为称法都是妙法，那经的名字就叫为妙法的，那只有妙法莲华经嘛，这独妙，所以他自称他这个教是纯元独妙。这个华严虽然也是元，但是没有他纯呢、啊。那华严呢就不这么说了，华严他就是说别教一圣，世世无碍，全然之教。因为到了这个四无碍，理事无碍，世事无碍，只有华严独具十玄门，所以世事无碍，只有华严才是全缘缘的全部，那别的不是。现在看偶一大师的话，这个华严的密藏，这全缘的密藏，这个法华的纯缘的道密髓，都在无量寿经里。所以这个天台的纯元显首的全元啊，它都不出这个经之外嘛，所以就是说啊，这个就是啊，所以说这个经是元中之元呐、啊，说这个内容啊，啊，所以偶一大虽然没有把这个这样名字像日本人这么明显的提出来，意思就是一致的。禅宗常常说一鼻孔通气，啊，一个鼻子眼通气，说这两个人一个鼻子眼通气，就是两个人见解相同。这就是我们中国的古德和日本的古德在这个地方是一鼻孔通气。这个近代的印光大师啊，大家都尊称为净宗的大德了，但他这个弥陀要解理和事都谈到了几点了，乃自佛说此经以来第一注解，这是佛说阿弥陀经以来第一部注解，他就认为这个超过弥陀疏钞了。第一部要解，第一部是好注解。妙极确极，妙是到了极点了，确是正确准确，也到了极点了。纵令古佛出世，古佛再出世再注这个经，亦不能高出其上。所以大家要是啊，这个弥陀要解这个书是可以多看的、啊、尤其是要是以净土宗为自己修持的人，这个印光大师这么赞叹的 啊，所以印光大师之可尊的，从这几句话也可以就看得出来，这说这些话不容易啊啊，那眼睛就是要比别人亮啊，所以我们要一指善知识，一指大德，首先他给我们的好处就是他的眼睛要亮，说他给我们指的方向那是正确的方向啊，所以这个印光法师这些赞叹这些话，赞叹要解的话，他的功德也无量。底下我们再引苏超，苏超弥陀苏超里头，这个莲池大师稍有不同，他说啊，这个华严呢、啊，他说这小水中顿圆呢、啊，这个经是顿教啊、也通前后，也前往前通。是中教，往后通是原教，就说这个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本身是顿教，往前通可以通中教，往后通可以通原教，原全摄此，原教全摄这两部经，此分摄原，这个部分的摄了原教。对于小本这么说，因为小本的四世无碍没有发挥的很多，对于大经他也没有提大经，他只提小本，说这个说他是可以成立的。还有这个四法界、事法界、理法界，理就是本体，也就是妙明真心，也就是真如，就是实相。事法界从这个本体，从心所显现出来的森罗万象，理事无碍，理和事互相无有妨碍圆融，事事无碍，这是第四种。前三个诸教大圣教是共同的，都能谈到理事无碍，谈到事事无碍的唯华严一经有之，这是莲池大师的话啊，名为别教一圣啊，这个现在呢他就说是啊，这个原教的这个华严这个全缘呢啊，我们这个净土这个经啊也有一部分少份，这原教全摄这个经摄了原教的一部分，所以他就判定阿弥陀经是分缘，是原教，但是 好像没有那么全啊，这分圆。可是他很有苦心，他就把这个大本小本里头啊，找出很多经文来证明啊，这里头有华严的事实无碍。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不要死于句下，我们要看这个当时的实际的情况。你莲池大师也判了这个阿弥陀经是原教是顿教，这是相跟古今的这个其他大德相同的地方。那不同的在哪呢？有的遵从的这个净土法门就把这个称为是圆中之圆，不但是圆上，是圆里面的最圆的。莲池大师的谦虚，说我这个法门呢，一个是赞叹自己的法门，一个就是我谦虚，我这是笨缘呐、啊，我是缘，但是笨缘呐、啊，啊，这个就和机缘有关系，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能不看机缘呐、啊，不能不看时代的时间因缘呐、啊。在莲池大师的时候，这是狂禅，啊，这个这普遍的全国上下呀、啊，啊，就是不信佛教的，啊，就是儒家呀，一般念书人呐、啊，知识分子啊。没有不谈禅的，好像你要不明白，你要不说说禅呐、啊，你就是这个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啊，啊，语言无味啊，这个不风雅啊，啊，所以就是这个文人墨客各方面，他们都是啊，对这个禅宗的书没有不看的。那像近代，像郭沫若，嗯，他们这里头都。两个泥牛都入海，泥牛入海木消息他的诗，泥牛入海木消息，这个这怎么讲啊？哪有这个话？怎么叫泥牛入海啊？这是禅宗的话，所以他们也都读过，不过就是很少了啊，像这样的人少。过去在这明朝那个时候，那没有例外，所以在这个那时候，跟这个莲池大师的苏超出来和莲池大师辩论的人曹鲁川很著名的，这个莲池大师辩论的，他很不服气，他要这华严怎么怎么好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如果说这就是像日本人那个说法，日本人说这个无量寿经超过华严的，那这个那当时这辩论就没有完了啊！曹鲁川当然是后来让这个莲池大师说服了啊。大家这个接受不了，所以因此也要看这个情形，要照顾大家的这个水平，所以就权巧方便了啊，补救群机啊，只承认自己是分缘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不要啊，不要这个，或者说有不同的说法，或者说莲池大师比不上其他的人，这些看法呢，不很恰当啊。可是我们看莲池大师的苦心呢，他就是把净土经文里头引出很多证明跟华严是一样的，证明华严里头世事无碍，因为世事无碍只是华严一经所独具，那么我们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也有了这个世事无碍，那这个事实不就说明我们和华严是同类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啊，就是我们现在也正是学他这个做法啊，我就是把无量寿经里头啊，他的经文我们把它挑选出来，我们一看呢，这个十玄门一门也不少，在无量寿经里面全有啊，说这个做法呢就是向莲池大师学习啊，这个就是证明本经是事实无碍，也证明本经就是原教，这才是到了五十页了，灰尘是这个38页最后几行，华严中立了十玄，叫十玄门，表明法界的无碍，玄嘛玄妙嘛，所以谈玄说妙啊， 玄妙了。为什么名为玄门呢？因为通过这个门可以达到进入华严圆教的玄海，他这个教义跟海洋一样玄妙到极点，对华严圆教的玄海啊。但通过这个世事无碍这十个玄门，你就可以去进入这个玄海，所以称为十玄门。那么《探玄记》里头就说了这个十个玄的次第，有十个内容。这个现在呢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就根据《探玄记》啊来做一个比照，来证明我们这个经和华严啊是同类。所以先是夏老居士说无量寿经是中本的华严经，81卷是咱们人世间的大本啊，无量寿经是中本，阿弥陀经是小本啊。那么证明啊，做一个证明了。十个玄门呢，我们就一个一个的讲下去，但是今天讲不完，但是下一次可以讲完啊。第一个叫同时具足相应门，这个十玄门是最难懂的东西。这既然称为玄呢，超情离见，就跟咱们世间的这些个想法是格格不入的。等一下我们先研究一下华严的这个啊，华严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宗旨，这个教理。华严的教理是以缘起为主，这一切都是从因缘起，所以缘起以缘起为主。法界的一切所有合在一块成为一个大的缘起，从这个大的缘起，一个缘起就要出生别的了，从这一个大的缘起就成了，就一法，就这个大的缘起就可以成一切法，所以一切一切无非都是这个大的缘起所生。这个一切法又起一法，这个大的缘起不就是一切法所成啊，这个大的又是一切法就起了一法，而一法又去成一切法，一时具足，就同时都具足，一法一切法都具足，圆满显现，都显，一法也显，一切法也显，故曰具足相应，所以叫做具足，一也有在内，一切也在，你都显现相应，这就是这个圆门的含义。什么叫同时具足相应门呢？它的含义就是这个。以下呢用一点经文，用一点譬喻可以进一步理解啊。华严妙严品说，一切法门无尽海，一切法门啊多了，这是无尽的，无海洋一样啊，海极言极多啊，同会于一法道场中，就无海洋之广之多的法都会在一个法的道场里头啊，就是一切法都入在一个法里头了，这个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大苏，这华严经的大苏，他讲如海一滴聚百川位，一切百川都流入大海啊，这是一切法流入大海就成了一法了，这譬喻不就是吗？这一切法成了一法了，这个大海的一滴水就聚足了百川水的味儿，百川水都在大海里头，你这大海是取了一滴，这百川的一切味都在这一滴里头了，那这一滴水里头就有这个百川的水的味儿，一法就有了一切法。所以我们通过譬喻就好懂，不然就很玄了，就玄之又玄了，是吧？所以具足相应嘛，是吧？啊，一切法成一法，一法就成一切法啊。这个我们这个无量寿经呢，是不是有这内容呢？那么我们看呢，就是这个至心精进品里头啊，法藏比丘要发这个大愿，佛就给他显现了，他说我要成就一个佛国超过现在有的这些佛世界啊，可以不可以啊？我这个叫请佛给我把这个啊给我开示，我要超过他，我就要了解他呀。 佛就是把二十一具体，具体是千万，二十一千万个佛土都显现给法藏比丘看了。他的功德，他的庄严，法藏比丘就对于这二十一千万这佛刹的功德庄严，他都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以一这个二十一具体就是二十一千万这样许多佛刹就如一个佛刹，就是一切法入了一法，所设佛国超过一比。所以这个二十一具体佛土就表无量的佛土把这个无量的佛土设成极乐净土。所以这个也就是这个具足相应旋这个是个十旋的总的门，也是本经的总的总相是同时具足相应。你像再举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经里头圈池功德，我们都七宝池八功德水这个水的功德，其水一一随众生意，这个水能够随每个众生一个一个的意思，一个水一法能随一切众生一个一个的意思，它就包括了一切法。刚才我们说二十一具体佛国成一个佛国，是一切法入一法。这佛中的水呢，这个水能一一随众生意，它这里就无一切法就在这个水里头了，所以一法就具一切法。这个当初去在这个泉池里头游泳的，这个敦煌的这个画图里头这极乐世界的游泳池都是菩萨头的圆光在游泳池游泳游泳池岸边很多人看的，极乐世界，因为他是凡圣同居是不是？所以他这个一样，他极乐世界也有跳舞会，不过那很庄严就是了没有女都是男的。所以这个也有游泳鸳鸯这个岸边的都是透着阳光，所以游泳池的里头的人都有阳光。他这个持中沐浴的人跟人的想法不一样嘛，有的喜欢水浅一点，只干没脚，有的喜欢过膝盖，有的人喜欢摸脖子，还有人喜欢水下来冲淋浴，都上而下。一个池子多少人在沐浴，每个人所想象都随他的心显现，你这不是同时具足相应？一个水能相应所有在池中沐浴的人、游泳的人，而且不仅仅是这方面的适应，而这水还说法，所以这是极乐世界不可思议嘛！它一个总，它是一个大理，成了这个一切法，成了一个总的缘起，从这个总的缘起生出来的一法。说每一个法都是无量的功德，说这个水是无量的功德，水说种种法，那水中它不是说我们是说一个法，它水说种种法你可以听见我这个佛法增生甘露灌顶受卫生种种，这好像这个文字很强的很长一段，个人听个人不同，都在一块你想听什么你就得到什么，还有好处你一听就懂，所以他就不非成佛不可你不愿意听的一点你也没有说噪声干扰一点也没有，一点声音都没有，说这就是他妙用所以这个种种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个人听着都不同，他听了之后就相应，所不欲闻了无所闻，不愿意闻他一点也听不到，允不退于阿罗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往生之殊胜在于不退随时随处都是增长只是一个水而能同时同地满一切听的愿，格格听到自己所愿闻的法，随其你所闻你还跟法能相应这个就是十旋的第一个旋，
同时进足相应门，不可思议啊！是啊。第二，广狭自在无碍门，广是很宽广，狭是很窄，广和狭很自在。这个广和狭是空间的，这就打破我们空间的这些概念。所以爱因斯坦呢，他这发明这个相对论以后啊，他就知道啊，他说这个空间、时间都是来于人类的错觉。所以我们呢，所以大的是能容小的，小的不能容大的，宽的能容窄的，窄的不能容宽的，这种种的概念啊，从科学说就来源于我们的错觉啊。他们这个说法就比从前比牛顿进步多了，错觉就很跟咱们佛教的这个名词妄想很接近了，错跟妄差不多，觉跟想差不多，是吧？所以他们就说进步，所以靠拢。但是科学呢，究竟总是有局限的啊，靠拢是可以啊。那有的人现在就以为啊，这个科学啊，什么佛法就是这些道理，那又把佛教庸俗化了。就是这一些道理可以使得我们理解相信这一些啊有好处。底下我们先举个例子，大苏就举个例子，净尺之净，一尺大的一个净，见十里之影，它可以看见十里的影子。镜是很窄呀，十里很广啊。我在第一次欧战的时候，这个德国的间谍在山顶上用一个砌了一个圆顶的房子，在房顶的尖上安一个透镜，因此他就在这屋子里头，全山任何地方的行动，山底下的行动他都看得见。这是世界上的这个办法，利用这个仪器啊，这广狭可以自在啊。这个所以窄的镜子看见十里的影子啊。我们经里头呢，八大誓愿品就说，所具佛刹广博严净，很广大，很宽广，很博也是大，很庄严，很清净，光莹如镜，光啊莹洁啊，像镜子一样，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就极乐世界的佛刹可以照到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那么多的诸佛世界。一个佛刹是狭呀，诸佛世界是广啊，这广狭就自在啊，是吧？这狭中就是照到这个广啊。所以一个刹的这个力量和作用就遍彻了十方啊，这个十方就是广。而这个一遍彻十方，而一刹还是一刹之相还是如故，因为一广之后就剩了广了，没有这个一了，一还是照样是一，这个一就是狭啊。力量无限的广和一法的狭不相妨碍啊，格格自在，格格自在的出现，所以称为广狭自在啊。还有欲见诸佛净国庄严，须臾宝树间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在极乐世界，你要想看任何一个佛国，在这个宝树里头就会看见了，就会跟镜子一样啊，就看镜子看见自个的像一样，可以在这个树里头看见十方的佛国情况，这都是广狭自在的意思。第三是一多相容不同门，他就说如一时之天灯光光相射啊，如一间屋子里头一千盏灯啊，光灯光都射入这间屋子里头，这儿有两个灯管，那儿有两个灯管，四个灯管，四个灯管发的光就遍满咱们这一个屋子，对不对？ 每一个灯管是一，那其这整四那是多，但是这一个咱们这有光，你说我这只手是哪个灯管的，这个手是哪个灯管，能分吗？到处的光都是四个灯所发的，然而四个灯各有四个灯的光，你关掉一个暗一点，再关掉一个暗，再关掉四个都关就没了，各有各的光，每个光遍全屋子，每一个灯的光之中就包括了其余三个灯管的光，这个灯的光包括那边灯的光，那边灯的光包括这边灯的光，这叫相融，一和多相融。当然四个灯包括每个灯的光，这谁都好懂，可是现在一个灯光之中就包括了四个灯的光，你能分吗？你能分吗？你要能分吗，我就把这话取消，因为你不能分，这儿有光，这个光是一个光的它所在的地方，这一个光里头这就包括了其他的光，中间还没开，突然开起来也是如此。天灯就是这个比喻，所以华严这个一佛国满十方，一个佛国就遍满十方，一就广了，十方入一五，十方进到一里面，就看一个灯光满全屋，那这个多灯的光啊，入到一个里头也没有富裕，世界本相无坏，各个世界的本相，我的灯还各个是灯，无比功德故应啊，这是由于什么样的佛国的无比的功德，自然是如此，这是一多相融之意。上头这句话是华严里面的，我们无量寿经里头怎么说呢？我们无量寿经讲到这个宝箱，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箱合成，国土里头的一个这个幡状啊，一个这个宝啊，一个这等等的花呀叶呀，都是无量宝箱所合成的，所以它的意思就有多。这个香普熏一切世界，你看多的香入在一个东西里头了，这个东西就放香，放香吗？就熏十方世界，所以多入了一，一又骗多，这是咱们经里头的话啊。极乐世界的万物中任何一个东西都是无量宝香所合成的，所以无量香入在一个东西里头了啊，这就表示一切法入于一法，一多就相融，有一物的一相，一个物它自个这个一的这个相与众相，它众相所成，与众相的这个多的相共存，又有一又有多，因为多了就没有一了，一了就没有多了，都共存，保两相还是两相各自清清楚楚的啊。那这个相一方又骗十方，说明这个一法又骗于多啊，所以多入于一，一无坏，一又还放光又多啊，更显一多相融不同之妙啊。说这是第三一多相融，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们可以举个例啊，咱们现在电视大家都看，中央台有两个，北京台有两个，还收更多的台，这个无线电波，各台的无线电波多的你一调对了，中央台出来了，一换北京台出来了，那不就是说中央台北京台等等台就都在你这个电视机这里，要什么什么就出现了，就在你这个机这个地方，不是一切都在这存在吗？这个多各这个台的电波就入在你这一块了，都这都有啊。正你这个一在这出现的时候很清楚，一点不受啊，不是说这个电台这个荧幕这片是北京，那片是中央，那就不成东西了，一就很清楚是一啊，你一换开关马上那个别的一个台出现了，不要把他请来啊，他就在这儿啊，是不是？ 所以它的多也是它的存在，彼此相都是，所以这个一多相容，从这个地方啊，看给的也是一个例证。别相是相容，别是相即，容呢是你包括我，我包括你，你这个灯的光包那个灯的光，相容。我们说这一个东西包括很多相啊，这是相容啊，很多相包括里头啊。这个相即呢，容是包括的意思，即呢就是的意思。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空就是色，色就是空，即就是即。所以上头讲的相容，这个讲相即啊。这个净义的华严是六十华严的，唐义是八十华严的啊。一即是多，多即是一啊，六十华严就这个华呀，就相即，多跟一相即。所以这就叫诸法相即了，一切法，这个法就是那个法，就像水跟波，波有多少多少波，水是一，水生了很多很多波，波是什么？波不就是水吗？波是石头，波是火，波是土，都不是，是木头，波就是水啊，波就是水，波即是水啊，波就是水，水即是波。但是水上生了波了，波大波小波，种种的波，千波万波，一时都波动都出来了啊。这北海的水要没有波的时候，水里出月亮，这一有风一刮，这波一动，月亮就水里出不来了啊。所以这个波跟水啊啊，然而它自在啊，波和水啊，这波水就是波，波就是水，但是水上能出现波，波有波的形象，波有波的作用，都存在，所以一多相即而自在。这个华严的大师他讲这个玄门，他就举个例，如金与金色而不相离，即是金跟金的色，黄金之色跟黄金，这是相即的，这个色不离开金，金也不离开这个色，这俩不能分的，是吧？相即。这本经里头是什么地方呢？本经里头，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雷劫，又能现一妙色身，普使众生随泪见。这个世尊能演一个音声啊，但是听的人呢，个个得到不同的理解。咱们就很难，头一个很难是什么？我要说话，广东人就不懂，外国人更不懂了，那就要到时候翻译要一译通，完了开会，多少多少人做翻译，多少多少弟子，多少多少人忙得不得了，不然都不懂。这还是一个简单的，还有这个里头道理呢，那就更深奥了啊！但佛这个一个音声里头，能使各个不同的众生随机。本类而得到他的理解，你看，又能现一妙色身，普使众生随类见，现一个身而各个众生所见不一样，那不各个众生所见的这个身跟如来的这个，它就是一个，所以它是相即呀，不是两个呀，但是它所见不一样。那就是说咱们现在这个舍利也都有这个情况了啊。这个佛牙塔没有进佛牙的时候，我们很多人从你去看过，那看得很详细，大家所看不一样啊，前后看也可以不一样，但总之就是一个佛牙啊。那么他为什么有多的像？最近还有一个人拍了照，那个佛牙在塔里放光，呵呵，各个所见不同。一个这是佛学的秘书告诉我的，斯里兰卡的公使的女儿几岁，她去看你画，她说就是一尊佛，她爸爸怎么看不出佛来，就是那个牙。所以就是说，这就证明这个话，就是跟一众生各个随类见。这个现一妙色身，大家和一个牙都是如此嘛。我自己看见就是很有意思。 我一头一看见是个整个就是叫就像那个图片上画的颜色一样，有点这个像天皇图章黄色的图章的样子。后来我磕了很多头，最后再去看呢，这个它是一个这个长方的了，在这条侧面上正中间一条白线，这第一次。第二次再去看就全部是白的了，白极了。第三次看跟第一次整个相反，是整个是白的，这在这个侧面上这有一条淡黄淡黄像象牙似的线。第一次看是黄的牙有一条白的线，第二次全是白，第三次这啊，那天大家看的都很不一样啊。还有阿育王子的舍利，那各当时各个人看各个不一样。所以现在这件事情啊，这都是啊相敌之说啊，都格格。所以这些个像跟那个佛牙它是相敌的，是异，但是大家所见者多啊，异和多就相敌了。就经中它是歌唱佛陀比那散的花在空中合为一个花，大家在极乐世界去散花，所散的花在空中成为一个花，这个花嘛上下啊成为一个花的盖。所以多花成了一个花盖，就多的成了一了，一个花含了多的花。我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这个从这个地方的即啊，说明一和多是相即的。一都是花，那成为花盖是一，花盖中有多多的花，这是一，这就是这个诸法相即自在。今天就时间稍微过了几分钟了啊，就到这儿。下一次嘛，这个可以啊，把这个十玄谈完了，谈完之后，我们这个学习的，我们这个把这掌握这个掌握重点呢，把它突出一点，所以这个进度可以比较快。但是呢，大家如果愿意研究的话呢，这个自学的时候呢，啊，没讲到的部分呢，大家辛苦一点啊，自己看一看。好，谢谢大家。十玄，这是华严最特殊的，也是华严所独具的十种玄妙之门呢。通过这个门，可以入如来正觉之海呀。那么这十个玄门在无量寿经里头都有，这华严所独具的十玄在无量寿经都有，这就说明，至少说明无量寿经和华严同类啊。这个这里头是这个论证啊很充分啊。在这个问题上谈了四个玄门，四个玄门，今天我们谈第五玄门，今天我们可以把这个圆满结束啊。第五在我们这个五十三页，灰本不是，我给找一找啊，
41
灰本是41页啊。隐秘闲了聚成门，所以这个行事逻辑的人呢总是边见，那么隐秘呢是隐藏起来了，闲了是明显出来了，这个隐藏的和明显的是不是啊就不并存嘛，是不是啊，明显了就那就是明显了，就没有隐瞒了，没有隐蔽啊，隐蔽了就不明显了。而这个说的是什么呢，这两者同时成立，说聚成，这都是这样。前头说一和多啊，那一就不是多，多就不是一啊， 那么这个就是钱多把他就把这一种啊低阶的啊观点呢、啊，嗯、这华严呢、啊、就把它扫荡了，一就是多，多就是一，嗯。这个现在就是显密啊啊，隐密和显了俱成。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华严大苏啊就打了个比方，说如片若片月成空啊，在成空之中，澄净的空中有一片月亮，这个月亮暗就叫做慧，亮就是明，暗跟明是相并的。这个在半月的时候我们很好体会嘛，一半是明一半就是暗嘛、嗯、这个是月圆的时候和没有月亮的时候怎么解释呢？正当明的时候暗就在里头，明的明之所在之处就是暗所在之处。嗯，明天月亮一缺，那个他所他就显现了，所以他并没有不存在，还是存在。那么就是说什么呢？隐处具显，显处具隐。在显的明显着月亮正圆的时候，它就包括了那个隐，嗯，所以一到十六、十七，这个隐处就出现了，隐处就具显，啊，那就是半个月亮更清楚了，啊，那个隐的地方就具足那个显的地方，显的地方就具足了隐的地方。这个现在我们可以打一个更好的比方，科学进步了，这个客观的这些个事例啊，可供我们做例子的就多起来了。就是咱们大家天天看的电视，今天你这在正收北京台，北京台就显了，显的这个地方呢就聚了一些隐，你这个一开放一按下去，立即中央台出现了，中央台早就在这儿，这个台刚这个一瞬间这个气那个就来了，所以这正当你显的地方隐就在里头了，他不要等着你走了之后他再来一个，他就在这儿了，那是不是这样？大家看看，大家这个都过看看电视人都有这个经验，这个电一按马上你提出这个台换了一个这个台的键，马上那个台出现了，立即出现了，它就在这儿嘛。所以显的地方就包括显的这个波，这个信息和信息也可以，显明的你正收的这些信息就包括了没有显现那些信息，就是那些电波，所以它立即就呈现图像。就是正当你这个显现的时候，它在哪儿显现呢？在你这个屏幕上显现，事实上也就在这个空间中显现。这个空间是什么的显空间呢？正是那些个没有显出图像那些电波所存在的空间吗？你看正收北京台，而中央台的电波就在你的片满你的这个电视机的内外，那中央台并没有收，它是隐。那么你所显的北京台就正在这个中央台里头，所以隐的里头就有显，所以用这个比方打比方就更容易明白了，所以隐显是同时成立的。这个我们这是说明了，那这是华严，就没这就没有举华严的例子了，嗯，我们举本经的例子，无量寿经的例子，在礼佛现光品这一品里的时候，阿难跟释迦牟尼佛说，我愿意见西方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呀。佛就说你礼拜啊， 礼拜就见呐、阿难就如说就礼拜啊，果然就显现了。所以现在总有人说，说西方极乐世界我又没见过，好像总是只是书上这么说说，到底是有是没有啊？如果这样的来怀疑来否定的时候，那你自己没见过而过去确确实实实的事情很多啊，那孔子是不是有这个人呢、你没有见过是不是？华盛顿有没有这个人呢？他们更没见过了。所以说是不能说自己没有亲眼见就否定啊。为什么我们相信孔子和华盛顿？因为确实是多少人亲眼见的，因此写在历史上了。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当时也确实如此，多少人亲眼见，就在无量寿经里头，这一个法会就是咱们世界上这样的人20000人，不但是万人大会，是20000人大会，那其他的这个天人阿修罗菩萨都不说在内，比丘是12000人，让诸位站在比丘12000，一共12000，比丘尼500，男居是7000，女居是500，7000加2500，800加12000，比丘20000，这四众是20000人，20000人大会，20000人都亲见极乐世界和阿弥陀佛呀。所以不能说啊，而现在许多修持用功的人也很多人见，所以我们都不提倡见啊。真正咱们佛法它不定义，不是依靠这个见的 啊。但这个我这是说，对于咱们凡夫来说，就是靠这个来增加信心。那真正咱们要求无上道的人，那就还是《金刚经》的话，我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啊。那么这个里头当时大众所见的什么形象呢？极乐世界完全现前，如在几尺之前的地方。那么阿弥陀佛急于掌中放无量光，这个很长，后头我们要讲。我们这个知识说明隐显俱成，隐秘和显了同时成立啊。用这个无量寿经也具足这个例子，证明无量寿经和华严是同类。这个普照一切诸佛世界啊，一切佛的世界都明显。说这个时候不但看见极乐世界，而且看见一切佛的世界，这很殊胜啊。那么乃至于咱们这个世界上黎明是地狱幽谷很。